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想到主耶稣才是那一粒真的是真正的麦子。如果主耶稣保守他自己的生命，主要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活着能够有真正的盼望，我们仍然是活在罪和死的律当中，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愿意舍弃他的生命，主啊，真的是让主你自己荣耀的大能降临在他的身上，他成了一粒新的麦子。不但如此，他真的因着他这样死里复活，结出许多子粒，跟他生命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主你这样子奇妙的救恩，我们今天活着有何等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谢谢你，但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认识到我们如何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再是那个旧人，我们乃是在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结出这样子新的子粒。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觉得从刚才那首诗歌里头，我们其实就能够真的是能够理解到很多很多关于福音的内容啊。就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粒麦子》，他如果不死去，他如果来保守自己，那他永远就是一粒，但是死了以后他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其实不管是种麦子还是种其他的东西，这都是很必然的这样子一个规律。当然在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指他自己的死里复活，他借着这件事情为我们成就救恩。就好像我们今天种下去一粒麦子，等着当时到时候收割的时候，那个麦穗里头所结的每一粒麦子里面都有原来那个麦子里头一模一样的基因和生命，对不对？所以借着那一个麦子呢，新的那一个麦子呢，还可以继续来生长。我们在地上种任何的东西都是这样一个规律。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因着他死里复活，他上十字架，他就结出很多这样子的生命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人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生命啊，这是真的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一次当我们读这个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特别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书。什么意思叫做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书？如果我们一般只是来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神儿子的生命，他所做所行的事情真的是多么伟大，不管是医治病人也好，让死人复活也好，或者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各种各样的神迹。但是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还在想主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儿子生命，但是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里头，我们今天也有他这样子的生命，这真的是我们天然头脑多么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是难以相信的事情，但却是圣经里头真正所讲的。当然呢，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你说主耶稣行出这样子的神迹，为什么我们今天信神的人不能够像他那样行神迹呢？其实我也不能说完全不能。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因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都看到祷告可以有不一样的果效，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是什么东西来拦阻我们能够真的让耶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或者说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今天借着我们来行神迹呢？其实原因就像刚才诗歌里所唱的这个内容，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可以这么来讲，我们里头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但是同时呢有一个天然人的心思，就是我们每个人所习惯的你我的自我意识，我是什么样一个人，今天我是什么样一个人，这个自我意识太强烈了对我们来讲，因为今天活了多少岁，这个自我意识就跟随了我们多长时间，这个自我意识不太容易放弃的，真的不容易放弃的，如果没有福音是不可能放弃的，因为如果没有福音，今天说把你的自我意识放弃，把你对你自我的这个认识放弃，那你马上接下来的反应说，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弃了，那我是谁啊？就没有我了，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借着福音要让我们放弃自我意识的时候，就是说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活在我们里面，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当我愿意放弃天然的那个自我意识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自我意识的时候，这样子就让耶稣可以真正的活在我们里面。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福音书。我们都讲了四次了，还没有把第一章讲完。我估计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接下来这个系列会怎么样发展。如果按这个速度的话，可能今年一年只能看那个马可福音了，但是不一定真是那么讲，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这里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还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主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人的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底下又讲耶稣对他的一些交代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先不看底下的，我们就来看这一段，非常简单啊，真的非常简单，是非常简单的。我发现啊，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这是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是呢，真正要把这些故事啊解开，能够看到神真的借这些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需要对福音整个这个思想有一个比较系统啊深入的认识。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可以说是它的背景是什么，它背景是什么，然后是放在什么一个大的这一个体系里头啊，主耶稣在做这些事情，对吧？主耶稣在做这些事情。我们首先来看啊，有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作为一个大麻风的人啊，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话，旧约圣经啊，应该在利未记吧，专门有一章多的，专门就记载大麻风的各种条例，不但要就是说是怎么样就叫做算作大麻风，什么就叫做大麻风还在发展当中，什么就叫做那个等于痊愈了，然后还有不但是人得大麻风，东西都可以得大麻风的。真的，如果你去看那个时候，他会有那个记载说，如果应该是皮革吧，怎么样情况下就算，然后房子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但是基本上你去看那个记载，他过后就是说，简单来讲，大麻风呢就是要被隔离。就是要被隔离，因为是有传染性的嘛，对吧？有传染性的。然后呢，只有他被洁净了以后，才能够重新回到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社区里头，才能够跟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在一起。所以呢，这就是很容易想象为什么这个得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呢，有这么一个疑惑。我相信他一定看了很多耶稣医治其他人的例子，因为前面就讲了，耶稣不是那个什么，他在那个会堂里头，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头，把一个鬼赶出去，然后呢，过后就进到西门彼得的家里头，然后把他岳母的这个发高烧的，你说一下子就治好了。晚上呢，合成的人都来了，带着各种各样得病的，各种各样被鬼附的，都到他面前，他把他们都治好了。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来到耶稣面前，显然是看了这些神迹，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但为什么他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疑惑呢？你若肯，你若肯，那就意思说他害怕说耶稣其他的病人都可能愿意医治，但是对于他来讲就不一定愿意，对吧？他有这样一个疑惑。这个疑惑呢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对大麻风有这么样子详细的记载，然后特别是把他们要跟神的百姓隔离开来，那就意思是什么？有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处理吧，不同的处理。所以就算主耶稣愿意去医治其他人，不一定愿意医治他。而这些观念是从旧约圣经里头已经来的，你只有被洁净了才能够重新回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疑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但是呢，他也确实是来到耶稣的跟前了。那这样子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我想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可以看到说 耶稣把其他所有的人，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愿意治好啊，那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事情呢。所以今天呢，就算他今天有这样大的问题，他还是可以说是斗胆来到耶稣面前吧，对吧？看他愿意不愿意。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啊，就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要隔离大麻风呢？因为他们会传染。但在新约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谁摸大麻风，不要说你摸大麻风所做的垫子，那个垫子就变成不洁净了。所以谁去摸它，谁就不能洁净，谁去摸它，就不能去参加以色列人百姓的那些活动了。比如说去圣殿，就不可能去了，你也得被隔离。所以你现在想，谁愿意去摸它呀？这不光是我们大家只是想一般的疾病要被传染，而是在当时旧约圣经里头的规定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就算你没有传染，你只要摸了，你还是不洁净，跟他下场一样。所以呢，耶稣对他的这个举动啊，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你不要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如果简单来想啊，当然耶稣了，耶稣有仁慈的心，这里说动了慈心去摸他，我们这么讲都就是没有从他当下他们当时的那个心态来考虑。所以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啊，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按理说耶稣就变成不洁净了，按旧约圣经的那个道理就不洁净了。所以在这里头必然有件事情啊，就是说是在旧约和新约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旧约任何一个人去摸大麻风的那个都变成不洁净，在新约的时候居然情况不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是会是这样子啊？不是只是说主耶稣去摸他，在新约的时候规矩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我可以说不只是主耶稣呢？大家想一想，当西门彼得当时有不是外邦的人，哥尼流对吧？差派那些人要来他这里之前，请他去讲道之前。彼得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然后在天上就坠下这样一块大布来，上面有各种各样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然后就有神的话说让他宰了吃。那彼得就说，主啊，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就是不洁净那些东西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因为他是犹太人嘛，遵行旧约里头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东西。然后呢，神就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做什么污秽的。所以你看没有，在新约的时候情况变了，是因为这个情况变了，主耶稣才能这么做。那你说主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为什么也可以这样呢？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上次讲了，主耶稣当他去了那个什么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就代表所有的罪人去受了洗，他从水里上来就代表所有的人从死里复活，他是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所以他是在这个，虽然当时可以说他还活在旧约里，但他通过信心，他已经在活在新约的这个光景里做一切的事情。不但是这件事情，福音书里所记载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在这个原则里头的，都是在这个原则里头，对吧？那为什么他在新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工作洁净了所有的事情，洁净了所有的人。所以今天你我吃东西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圣经里头唯一在使徒行传里记载有一样东西不要吃的，就是说血嘛，对吧？其他的东西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神都把它洁净了，因为耶稣基督都洁净了正是这个原因，他可以去摸他。而且在这里头，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在旧约的时候，可以说是大麻风会传染。那大麻风象征什么？我想我们大家，在做基督徒稍微久一点，都知道，在大家一般认为大麻风就象征的是罪，对吧？在旧约的时候，罪是会传染的。那在新约的时候是什么？新约的时候，义是可以传染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得大麻风的，他摸谁谁就不洁净，再洁净的人被他一摸就不洁净了。但在新约的时候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洁净的，他一摸谁谁就洁净了。 他一摸谁，谁就洁净了。所以你看没有，这里就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代是谁在作王？是撒旦在人类里头作王，是罪在人类作王。在新约的时代是什么？是基督在人里头作王，是义在这里作王。所以这个可以传染的，这个可以传染的。那我们再来想想啊，在这里还要想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祷告太简单了，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必能叫我洁净了。我就想我们今天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任何的真正的困难，不管是有些肉体里头胜不过的罪，还是说身体的疾病，还是说人生当中非常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到神面前来，如果这么祷告一下，主耶稣就帮我们解决了，那我们大概今天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你想想这个祷告，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下次碰着问题，你回家试试，你就祷告说：“主若肯，你必能帮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看看能不能解决。我想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在过去的祷告当中，其实尝试过很多类似的祷告。神啊，我相信你有这样子的大能，你如果愿意，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问题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这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基督徒今天这样去祷告，我当然我们没有统计数据，也无法去统计多少基督徒在人生当中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祷告，这类的祷告得应允的多少。但是我想从个人的经历来讲，大家都会知道，这样祷告好像不太有用，哎，不太有用。为什么？难道今天耶稣就没有动慈心？难道今天耶稣就不肯了？不是吧？我觉得在这里我们首先在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来看这么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今天面对这样一个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他内心的感觉是说，我今天已经被这么污秽的一个病沾到我的身上了，以至于所有神的百姓都有可能得神的帮助，但我的情况这么糟，这么烂，这么没有办法，就是他的内心，他都不敢真的能够相信耶稣愿意医治他。耶稣结果不但愿意医治他，还用伸手摸他的方式来医治他。我相信耶稣可以对他说一句话就让他得医治。我们在另外主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耶稣可以，但是为什么耶稣去摸他？你现在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他看耶稣至少是神的先知吧，这个时候恐怕还不认识到耶稣是基督这一类的，至少是神的先知，他所医治的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简而言之，这个人今天在地上就是神的代表。那这样一个神的代表，当他内心里觉着我这么不配，这么不好，糟糕到这么地步的时候，他来到主面前说：主，你如果愿意的话，你能够医治我。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甚至摸了他。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啊，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真的不需要去担心我的不好，真的不需要担心我的不好。我的意思说，你看啊，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任何的，比如说肉体里头辖制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你不用去担心这个，不要想因着这个耶稣就不会来帮助我们，不要去这么想。就算我们有的时候，比如当我们在我们教会听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怎么样来领受这个恩典的福音，是什么样的心思拦阻我们来领受恩典的福音。所以有的时候啊，我想听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压力呢，就是这个压力跟以前的压力不一样。以前的压力是说要让你要圣洁，所以上帝怎么样，那个叫做律法，对吧？对你的有所要求。恩典是在讲什么？恩典是在讲神他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当我们讲什么东西在拦阻我们领受的时候，比如说 我们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爱世界的心会拦阻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那这是只是在讲一个事情而已，只是在讲因为我的心思在属世的东西上，以至于我对于属灵的东西啊，我的内心就不够敞开。主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就让我们难以领受。但这是不是说神不爱我们？这是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都不是的。其实神爱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你再爱世界的人，甚至是神的仇敌，神都一样的爱他们。神把他一切的恩典都给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排除在外的。所以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的。我不爱神呢，不够爱神吗？我不够追求吗？这些东西都没有拦阻上帝来祝福我们，拦阻上帝来帮助我们。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恩典能力，一切属灵的福气全都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那唯一一个是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这个话哦，不容易真正的听进去，不容易真正的听进去。所以不是说上帝不够爱我们，那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的意思说，当我们今天来，不管我们就是来看这一段福音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对我们的慈爱的，没有什么你哪一个不好，哪一个对他的追求不够热心，对他的什么可以拦阻他的，没有一个可以拦阻他的，对不对？嗯。我还记得是，我们原来在还在原来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姊妹，她其实对属神的事情并不是很热心的，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讲主日学的时候，她一直都来听，哎，但是后来呢，到后来她就开始变化了，因为慢慢听明白，原来神这么好。你现在想想，为什么人啊，对属神的事情、追求神的事情没有那么大热心呢？从我们人现实的角度来讲，就是没有发现这是最划算的事情，没有发现这是最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我们所要看重世界上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这些压力、各种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我的职业、我的学业等等等都要去面对，都要花时间、花心思去面对的。如果不去花时间面对，然后呢，我就会情况就会不好，情况不好了，我就会受亏损，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我必须花时间，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已经走在这条可以说在世界上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道路上，我们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没有看到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是呢，就像那位姊妹，她当时听的过程当中，她是不是还很注重她的学业？当然了，她还是那样子的。但是她听的过程当中发现，福音是在讲神是多么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耶稣基督所得的义，耶稣基督的那个义白白给我们。他因着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愿意白白的来祝福我们，把我们人生当中所需要任何的东西都可以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今天原来就是去接受，或者内心真的能够相信就可以了。哎，他这样子慢慢就发现，原来这个神不像我以前想的，以前所想的神就是说，神对你要求，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他才可以帮助我。但是我现在面对我的学业，我的人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占据我的心，我没有办法来今天来爱这个神，那我自然就没有机会得奖赏了，那我何必我再，那就更没有热心了，对吧？但在他听的过程当中，发现上帝不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他的心慢慢就改变了。等着他改变之后，他就会发现哦，他能够改变一点，就发现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智慧和引导，他就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兴趣来追求神了。其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追求神的人，最终都是这么走上来的，不是我们对神能够有什么热心，乃是发现这位神真的值得追求。我昨天晚上跟我儿子聊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就在讲他现在读书的一些情况，然后中间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啊， 就说现在啊，他学业非常非常非常忙，但是他现在就觉着，如果不去听讲道，他不去听讲道，就觉着好像心里空荡荡的那种，就觉着说是，他如果不再关注这属灵的事情，就觉着人生好像没有特别东西可以抓住的。虽然他这学期学习进展都不错，然后那个精神学习的状态也都不错，然后学业好像都还行，但是内心里头就觉着空荡荡的，人生呢就不知道以后再会怎么样等等等等。我就说这就是很好的事情。我说在他之前一段时间，去年的时候，他追求神是因为他自己的需要。他那个需要他一直都在听属灵的教导，但是内心里头呢其实是为了从神这里得着一个东西，他需要这个，所以他在听。但是在那听的过程当中呢，这种情况听往往就是很不容易听懂福音。因为福音在告诉你，比如说你需要得医治，神在告诉你福音，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那这个话多么难以听懂啊！我如果得了医治，我就不会有问题，我的身体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是没有得医治，谁不是这么想问题的？所有人都这么想，但他在告诉你，你得了医治，所以这个话是很不容易听懂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又为了我的一个需要去来听神的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不容易领受神所讲的，因为你在领受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是得一个我还没有得着的医治。但是神的话在告诉你，这个话只有圣灵结给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听明白，说你已经得了医治，当你身体还没有表现出这个医治的时候。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当我们这样子来听神的道的时候啊，我们是用我自己的一个热情和一个意志力去听，到后面就垮了。我说你要追求神必须到这个地步啊，就有一天神把追求他的心放在你里面了。这个时候的特点就是说啊，今天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发现你就是得去追求他。这个追求他不是说外界谁要告诉你要追求他，是你内心发现就有追求他的那么一颗心了。我们当中每一个对神有追求的人啊，你都知道这一个是神放在里头的，这一个种子是神放在你里头的。我就想想自己信主20多年啊，很早前就开始有个想要追求神的心，就有这么一个。但是呢，中间有多少次啊，那天人就说我追求一下，我就希望看到结果，看不到结果就灰心嘛，对吧？就是这样子。那我就说，今天我虽然在这上面走了这么久，有很多很多的进步，那所跟神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就是我所盼望的那个状态呢？不是。那从负面的角度来讲，20多年都没有达到你所要的，对吧？那不是早就该放弃了，早就该灰心了？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神把这个放在你里面，他就带领你，虽然跟你一开始那个期待或者跟你的那个蓝图不一样。如果用约瑟的例子，就是神给他的那个梦想，那个花了那么长时间，中间他经历那么多的挫折，但是那蓝图是因为神放在他里面的，就在他那里头，对吧？就在他里头。所以呢，今天一旦神把这个蓝图放在你里面了，对我来讲就是所盼望的跟神的那样一个关系。那你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体验到上帝的大能，他的带领你奇妙的神迹的通过一些事情啊，你那个时候那个追求神的心就特别强烈，哇，我就特别有进去读圣经啊，特别有进去看属灵的书籍等等。但还有的时候跟你想象的非常不一样，你可以说那个时候你就都没有心去追求神了。我记得我以前那是很早前了，就有的时候你很灰心的时候不想追求神了，真的不想追，我不追求神，不去想这些事情了，我不去读圣经了。过了几天，那个内心里头那一个想追求神的意念就又起来了，还是要去追求神。所以这一个呢就是神放在里头的，对吧？在这里哈，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哦。哎呀，我本来是想要讲两个神迹的，感觉今天只能讲一个了。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说他今还要回答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像神这样子祷告，你若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祷告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不是这么简单的？难道主耶稣变了吗？难道他今天没有慈心了吗？在这里头其实有几个原因，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当日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地上就是在地上物质界里头有一个像你我一样的这样一个人，今天在这里，他是神恩典医治大能的出口，而在他那里头，他完全知道神的旨意，他完全相信神的旨意，他也完全相信今天当他手摸出去的时候，神的生命能力就从他这里释放出去，就是今天有这么一个出口在这里。所以呢，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想得医治的人太简单了，只要他们有一点点，其实都是属肉体的信心，就是眼睛看见耶稣医治了别人，他今天就可以想，能医治他，那就能医治我，那这个大麻烦的更困难点，他也可以斗胆来，等他得医治了，其他得大麻烦的人再来耶稣面前，也不用问你若肯了，就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就够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出口，所以呢，今天就简单，对他来讲太简单，不需要什么信心。但在你我今天啊，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有没有这个出口？有没有这个出口？如果今天啊，就是我们上次查经时候提到过的 Smith Wigglesworth， 在他的聚会里头，他的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他说，任何一个人上来今天得任何的病，不管你是什么病，第一个上来的一定得医治，他有这个信心。他为什么有这个信心？他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走了这么久，他在信心上，他能够相信今天他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手，他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他里面有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今天上帝愿意医治任何一个人，他成为神的这个器皿，也能够发挥这样的功效，让神的这个旨意得以施展出来。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在他的聚会，我第一个上去就可以得医治。当然也不只是第一个，他医治过很多很多的人。但今天你现在想想，在这里的这个出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因为圣经说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耶稣去摸他的时候，请问他用什么去摸他？自然是用他的手了。那今天耶稣来医治人的时候怎么样？自然是要通过他的肢体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今天做耶稣基督肢体的人里头，没有太多的人能够相信今天当我去摸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就可以这样子出去，因为我们还是太被自己天然的那一个自我意识所左右，所以呢，就让神的这个旨意，神的这个旨意不能够真正的释放出来。所以今天问题出在这里了，主耶稣没有变，可以说是我们拦阻了他的旨意。那在这里我们还要继续想，那如果这样子只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得不着医治，或者得医治不是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是那么简单，那知道了这个又有什么用处？也不能够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还要来看哦，还要来看，当耶稣去医治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上次说，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不要只看耶稣医治了他。为什么耶稣医治他就可以得医治呢？就可以得洁净呢？一摸就可以得洁净？我们上次用的那一段主耶稣所说的话，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对吧？所以今天主耶稣医治无非就是他看见在属灵的这个世界里头，父神用他慈爱的心多么想让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脱离罪，脱离任何的疾病，这一个生命能力都在那里头，只不过没有办法可以说直接释放在每一个人身上。那主耶稣自己他今天就说是主耶稣他成为这个出口。所以最终来讲是什么？我们要看见是里面属灵的这个生命力出来了就得医治了。那主耶稣今天有没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把我们放在这个大麻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有没有做同样的事情在你我身上？我的意思说，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摸这个人吗？不是本身这个摸的动作怎么样，是当他摸的时候，等于说他跟这个人有一个认同，他里面神的那个生命就释放在那一个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得到洁净，把他一切的这些东西，不属神的东西赶出去。这件事情主耶稣有没有做在你我身上？如果我们没有听过恩典的福音，我们可能以为啊，耶稣还没有来摸我，等着耶稣哪一天摸我。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听过恩典的福音，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早已经做在你我的每个人身上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在摸我们而已。我再来讲什么意思，我们他不是释放的是属灵的生命吗？那我今天我里面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在里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相信不相信自己重生了？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从自己信主以后，就发现里头有一些，有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但那个变化是实实在在在那里头的。你如果没有信主，绝对不会有那个东西，对吧？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也知道我重生了，因为我发现我里头有一些变化，有一些那些东西不是我自己原来有的。所以我们重生的人，如果你重生了，如果重生什么意思呢？领受了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我里面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属灵的这个生命，他有没有传递给我？当日他可以说一句话，把这个生命力传递给那一个人，当日他也可以摸他一下，把这个生命力传给他。那今天借着我们的重生，我里面有了他的生命，他有没有摸我？他有吧。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是第一种摸我们，叫做在灵里头属灵的，这个把我们的灵改变了。这个是不是跟当时大麻风得洁净一样的？你现在想，大麻风象征的是罪，可以说这个人的灵魂体没有一个地方是洁净的，灵魂体没有一个地方得洁净的。那主耶稣把这个生命给了他。今天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现在听福音已经听了很久了，我们可以相信，我重生时候那个所得的那个灵是基督的灵，那个灵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主耶稣所讲的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葡萄树里头有的什么生命，枝子就是生命。生命，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原来那粒麦子有什么样的生命，结出来的籽粒里头就有什么生命。如果这样子，我里面的灵已经被耶稣基督怎么样，不但摸了，都摸过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不需要等耶稣去摸的，他已经那个身都已经摸过了，借着他的死里复活跟我们人联合，然后借着我的重生，我个人的重生得救，那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的生命，已经摸过了。但是这个在灵里，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耶稣都已经摸过了，每个人都耶稣就摸过了。那耶稣基督，但是呢，耶稣基督摸我们，他不只是在灵里头摸我们而已。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就好像在这个例子所示范的，他要把他的生命能力释放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灵魂体每一个层面。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啊，属灵的这一个已经摸过了，2000年前就摸过了，然后我在地上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成为我的了。那接下来耶稣再怎么摸我们，他怎么样摸着我们的魂，他怎么样摸着我们的魂？你现在想想，魂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意识。我们重生了以后啊，重生了以后，我们这就像我刚说的，我刚重生根本没听过恩典的福音，我也知道我重生了，因为我在变化当中。但是呢，同时我又会发现我里头有很多罪。真的重生之后有一段时间啊，我会觉着自己特别有罪，就是说啊，以前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啊，你不觉着那是有什么问题， 啊，你就可能想想过了，你也不一定非要就错误的思想非这常常就一直在想，那不是不一定，就是有些错误思想你想想就过了，想想过了，你反正人都经常就是脑子里要么这么想要么这么想，你可能对别人有这样的态度那样的态度，你也没有，如果你没有实施出来，那这些事情都过了。但是我记得重生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怎么觉得自己思想这么罪恶，因为里头每次出现这个错误的思想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思想，哎，这是有罪的思想，所以就觉得自己非常有罪。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个时候来到神面前，就会觉得自己很有罪。那个时候，你如果觉得自己很有罪的时候，如果就是刚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去注意这个，刚重生的时候，哇，觉着天都更加蓝一些，对吧，草都更加绿一些，因为你突然跟神有这么个关系。再过一段时间，要么就是像我这样良心里头有这种觉着自己有罪的这种感觉很强烈，要么可能在教会里牧师也常常在讲哪些是罪哪些是罪等等，我们怎么样就不讨上帝喜悦了，那你就更加有这种罪恶的意识。那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跟这个麻风病人的感受一样呀？我不好。你如果那个时候有需要，你向神祷告，你有信心神会听你吗？是不是跟这个麻风病人一模一样啊？你一定行的，但你肯不肯？但那个时候因为不明白神的福音，把自己祷告，没有信心祷告，也不知道怎么样领受属灵的帮助，然后过后就带不出属灵的，带不出这种结果，然后把那种结果就当做什么，要么神不肯，要么神在让我在学功课，要么神用他有他的主权，他这个时候觉着不好，我们就用这种东西解释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我们不用那种，我们只想自己的心态的话，那个时候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我这么不好，你肯吗？你愿意帮助我吗？在我人生当中碰到最大困难的时候，你愿意帮助我吗？就一样的。那你想主耶稣怎么摸我们？我们前面说他已经摸了我们的灵了，我的灵已经被更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摸我们？摸我们的魂啊，就是通过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恩典，本乎恩因的新的福音吧。当我们过去在讲主耶稣，他对神来讲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一想，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所遭受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对父神啊，父神的每一个心意都照着父神所说的行了，律法上的每一个规条他都遵行了。律法对这样子的人的应许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啊，可以爱神到这个地步，上帝就把他一切的恩典给你，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记载的那些福。但是他在父神这里领受的旨意，最后一个旨意是什么？行完了其他所有的旨意，最后一个旨意就是说，你去死吧，你担当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都算在你的身上，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算在你身上，算在那些人身上，包括定你的人那些人身上。就这一个旨意，最后一个旨意，让我们一般人来讲啊，你如果对你老爹很孝顺很听话，最后这个旨意啊，你就是把那个叫做骆驼背上最后的那根稻草，把他的背压垮了，其他的都可以顺服你，你今天明明白白是在冤枉我，是在虐待我，是我对我最大的不公平。但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样子？当我们在讲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就是因为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设计这种救恩，他今天不是根据你我的不好，你内心里头那些错误的思想，上帝不看这个，他看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义，他看耶稣基督里头那个圣洁的思想，今天算在你的身上，你没有，你确实没有，但是他算在你的身上，因着他算在你的身上，他是照着这一个来帮助你。这就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在讲说，我们在考试，我们考试，我们觉得自己考了80分不错，然后呢满分结果是1万分， 你考得这么差，但是神给你算满分，因为耶稣基督得了满分，他给你算这个，根据这个来祝福你。你看没有，有的人那个时候就听进去这个话了，当他听进去这个话之后，原来发现我们的神这么好，原来发现神今天他不是看我的不好，原来他今天是看耶稣基督的好，白白给我。当我听进去的时候，今天神的这个话是不是就触及到了我的灵魂了，触及到我的魂了，我的内心的这个自我意识了。但是他不停留在这里啊，他不是说只是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这叫做因信称义，他甚至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不光是把他的义，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然后今天呢，再来听这个，那就要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迈进了。这一个就真的是不容易懂了。前面呢，因信称义还容易懂一些，因为只是算在我身上嘛，我还是坏人，我的思想确实不好，但是感谢神，他是这么算的，所以今天我可以学习不去看我的不好，我来看基督的好，我来依靠他，不依靠自己，这个还容易领受。但再往下面领受啊，那真的是不容易。我就说我们过去几年讲了好几年，起码有我看三年的时间，其实只在讲这一个点，就在讲一个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是新人，怎么叫做我们里面，我不光是他的义给我了，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了，这一个自我意识要被触及，就是神用他的道，耶稣用他的道在触及我们的内心啊，触及我们里头这个人啊，对不对？就是在触及这一个，就是在摸。但是这个时候，你现在想想，到底是耶稣不肯摸呢，还是我们不肯被他摸？耶稣已经摸了，他借着这个福音就在讲这件事情，他想要让你能够接受一件事情，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全新的人。为什么要你我接受这个观念呢？就是可以彻底脱离肉体里头的那些，如果原来那个罪的思想还在那里，只是把义算在你的身上，今天要让你看到那些有罪的思想根本不是在你身上的，那个是在肉体里头，是被神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让这些东西从我们里头彻底被驱逐出去，被赶逐出去，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在基督里头那种自由得释放的那一种感受和那样子的人生。但是这个时候真的不是神不愿意触摸我们，真的是我们自我的意识哦，就好像拦阻在那里，就好像这一个大麻风的人一样的，他要么就是说他还在担心说神可能觉得我不好，神觉得我不好。当我们还是在看自己不好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很难相信我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头是哪一个完美的那一个人。你想想，你我身上有这么多问题，你怎么能说你是完美的人？我们确实不是在讲我天然的那个人是完美的人，我们在讲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真正的我是完美的，那个才是真我，不是这个肉体里有问题的这个人。所以如果我还在看我自己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好像这个人看他没有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继续让他来摸我们里面这个人，对不对？没有摸。所以呢，借着福音，他其实今天就在触摸我们，一直在触摸我们，就看我们的内心啊，可以敞开到什么地步。所以当我们过去所讲的所有的那些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拦阻我们追求他的那些东西，都是在讲这些拦阻我们得他祝福，拦阻我们来接受他，来或者说让我们不能够到他面前来被他触摸的那些因素。所以当我们听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听这个福音很容易误解，就是我们在讲恩典，在讲神怎么样，但是我们天然的心思呢，是习惯于看自己的好与不好，所以今天呢，就是一直停留在这里头，我们听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意思扭曲了，或者说当怎么样把听的东西再落实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一种错误的落实方法， 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够爱主，我觉得我不够爱主，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不长进。天人的理解就这么简单了，因为我不爱主，所以我不长进。但从恩典的福音来讲，是不是这样子的？恩典的福音不是这样的。恩典的福音在讲，没有人真正爱主的，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爱主，只有他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所有人以为自己在这上面做的还不错的时候，全都是被骗了，全都是自欺欺人。所以今天没有人爱主，但是呢，神今天把首先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设计这样一位救主，把他的爱神算在我们的身上。打交道是这么来打交道的。当我能够认识到神原来是这样一位不可思议的一位神的时候，我的内心对神就开始有点敞开了，就体验到神所就可以接受一点上帝爱我的一些所赐给我的帮助也好，恩典也好，祝福也好。然后体验到一点之后，我们在这里头啊，就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体验到神的爱，然后我们就开始对神有一点回应。这个回应里头有的时候还是掺杂的，因为这里头掺杂是什么意思啊？掺杂就是有一部分啊，真的是领受了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就是爱神的，所以内心深处有一个对神本能的爱。但是为什么还叫掺杂呢？掺杂就是说天人因为见了好处了，因为我追求神有好处，哎，我就更追求神。但这个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跟那个什么，跟我儿子那个例子一样的，如果是为了好处在听，这个是属肉体的爱，这个还不是，这就好像主耶稣跟那个彼得说的，就是说是不是当时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给他们就是又一次见面，他们去打鱼，然后后来主耶稣给他们鱼，然后有饼，然后吃完饭了之后，主耶稣就问彼得嘛，你爱我胜过这些吗？对吧？我们肉体的爱是因为有好处所以去爱他，这个真正是爱谁？当然是爱自己咯，对吧？爱自己，然后因为他对我有好处，我就把他也顺便爱一下，对吧？因为最终来讲对我有更大的好处。所以呢，我们天然人对神的爱啊，没有一个是真的经得住考验的，没有一个能够向神所要求的。所以呢，今天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爱神的，靠自己天然人，而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我多领受一点，那个生命就有一个出自本能的爱，等着越多的领受就越爱神，越多的领受就越爱神。所以你看没有，领受在先，爱在后。在天人是什么？爱在先才有领受。为什么？因为天人是看自己对神的忠诚与否，爱与否。但是在恩典福音里再讲，神先爱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才知道怎么去爱，才领受了他这个爱，才知道怎么去爱，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主耶稣他就是在用恩典的福音一直在触摸我们里头的人，就看我们在这里对他这个能够有敞开到什么地步。我觉得在这里头最好的，其实对人要求最不过分的就是说，你能领受就多领受多少，就领受多少，然后领受完呢，就在这所领受的上面往前迈一小步，然后呢，如果有领受就再迈一步，有领受就再迈一步，没有任何一个要求。今天当你没有领受的时候要怎么样，如果没有领受就要怎么样，一定是天人出于自己的那种律法的东西，肉体的东西，靠不住的，对不对？那么再来看，主耶稣不光是想要触摸一个人的灵，也不光是要想要触摸一个人的魂，他还想要触摸一个人的身体。在这个得大麻风的这个人的例子里头，他身体需要得医治，他不但这个罪从他身上，就是这个象征罪的这个大麻风从他的身上要被出去，要被赶逐出去，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受到了破坏，需要得到医治。那神是不是愿意在这面也触摸我们？当然，其实就是同一个 刚才所说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我是不是在讲从灵，他灵的方面他已经触摸了我们，他借着福音今天在触摸你我里面的人，然后触摸你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比较容易触摸到我的身体了呢？你现在想一想，圣经上讲什么？圣经上在讲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圣经上在讲什么？讲他就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比喻，他就说应该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 nourish and cherish， 保养就是说给他营养，他所需要的一切的，顾惜就是说你想想担心或者不想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对吧？保护他，顾惜他，照顾他，看顾他。那他说基督就是这么爱教会的，他称我们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在讲的这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么样子的亲密。所以呢，他就是想要今天 touch 我们每一部分。今天圣经也讲到说，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我们乃是耶稣基督身上的枝子。所以今天他所讲的，他所给的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灵里头了，今天又借着福音试图要怎么样里应外合。里应外合就是你今天听福音是在耳朵里听，这是从外面进来的，但是你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已经有的那个生命，当这一个所听到的跟那个连通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做成了。所以你如果可以被说服，被神的话说服，你真的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你真的是他身上的肢体，他真的活在你里面，他这个属灵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了，已经给了你了。如果你的内心能够被说服的话，是不是今天你就可以接受，我真的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今天的手和脚不是简简单单我以前的手和脚而已，我今天身上的器官不是简简单单是我以前的器官而已，耶稣基督今天住在我身上，是不是说这就是他身上的器官呀？是不是就是他身上的器官呀？是不是他的手？是不是他的脚？如果耶稣当时死里复活的时候，或者现在他死的时候，他是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罪算在他的身上，而且呢刑罚也在他的身上，就是罪的那个后果在他身上。但是当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父神的荣耀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耶稣死里复活的那一刻，有没有他身上的任何一个瘤子，或者任何一个，你知道他的骨头他都脱节了，人家讲他的，因为在那里悬挂，他骨头都脱节了，他有没有哪个骨头还是脱节的？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不可能吧。就是说那一个父神荣耀的生命进到他里面的时候，瞬时就改变了所有这些状况，改变了这所有的这些状况。那一个生命今天在哪里？那个生命在我里头，在你里头。问题是你我能不能相信啊，对不对？当我能够相信的时候，圣经上说一切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你要祷告无论求什么，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的意思说你信你已经得着了，你就将会得着，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呀。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今天领受上帝的这些帮助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些心思意念而已。所以这就为什么听福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虽然讲得这么好，但是我们领受来讲却是一步一步需要把自我的意识这个放弃那个放弃，然后才能真正听进去的。而什么时候发生果效呢？就是听进去的时候就发生果效了。所以今天你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听没有听？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神都早已经听了。在我们还没有碰着哪一个需要的时候，神早已经通过耶稣基督预备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讲这个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叫做福音。不是说我们今天才去求，你都不用求了，因为他都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了。 借着福音。今天需要的是怎么样敞开我们的心去领受去接受的问题。但这个我们不是在玩头脑游戏，不是用头脑上听懂这些道理，而是在听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内心里头渐渐被神的话语改变，让圣灵在我们里头开启。我相信啊，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不管你今天领受到什么地步，你如果曾经在神的话语上真的领受过，你就知道那一个当神的话进来，刚才我说里应外合所听的福音，有的人要反复听反复听，听了很多遍，最后发现有一天自己信了，我不是头脑上明白了，我信了。那个信了的那一瞬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那是多么喜悦的一件事情。那内心里头，你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里头，突然发现自己内心里头的那个平安和喜乐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神的话语进入人心当中的一个结果。就像 Andrew Womack 他讲到说，他在他的过去的这些跟随主的这些时间里头，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神迹，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死了几个小时然后死里复活，瞎眼得医治，所以经历过这些神迹。他说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如领受，就是被圣灵所开启领受神的话那种那更来的兴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一个呢，就是一步一步，真的花时间的。所以呢，今天对于已经在这里头有领受的，如果对于某一些属灵的信息觉得真的不容易领受，都有点灰心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头所鼓励的话就是说，你知道吗，神是非常非常公平的，神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今天他如果给你可以就很容易就领受的东西啊，那一个必然不是他宝藏里头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他恩典里头最伟大的部分。如果有一个很难领受很难领受，你需要放弃很多天人的东西最终才得以领受，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个珍宝，非常值得的珍宝。我很早前有一次去一个聚会，那一些弟兄姐妹和我们祷告，他们就看到一个异象，就说就好像在海上啊，在海上，然后呢有的人呢对于神的那个对于神的这个追求啊，就好像在水面上稍微浅一点点下去，但是呢他就说在那个异象里就看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深深的潜下去，把那个珍珠真正的宝藏在里头，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追求神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对于已经追求但是在中间觉着有些东西很难进步，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很大的进步的时候，你应该相信神就是这么公平的。如果你很容易你就听了你就有领受的，什么是最容易的？最容易就是自己没有任何领受去接受别人的领受。比如说当我们生病了，我们自己没有在信心上建立让别人为我们按手祷告，我想我们在教会里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吧，这个真容易哎！我祷告完那天去祷告就好了，这个最容易。但是这个呢是不是最宝贵的？这个不是最宝贵的，因为下一次还会生病啊，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一下子就领受的东西，这一个呢就不是最宝贵的，最不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呢你如果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心思在这里走这条道路，上帝一定让你看到这一个，等你得着了以后，你过去所花的那点东西，这叫什么？至攒至轻的苦楚，换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绝对是划算的。当然，对于在这上面如果还没有太多领受的弟兄姐妹来讲，就说比如说，不管我听这个多少都停留在理性方面，或者说呢，我的现在心思还不是特别在这上头，所以呢，听了以后大概就是似是而非的听了一点，也不是特别能够听明白，有些东西的细微的之处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鼓励就是说，今天这一个福音真的就这么好，真的就这么好，就你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去花的那个心思。应该去花，因为上帝的恩典啊，我发现在过去的经历，就一开始听啊， 很容易领受，因为领受是比较浅的东西，后面领受呢，深的东西花的时间久，花的时间久。而我所看到的，比如说最近我跟有些国内弟兄姐妹联系，他们在听我们教会的教导，你会发现啊，他们很有热情。我觉得那个听福音的那个热情啊，比我们教会现在的那个平均水准还要高的那种感觉啊，就对那个神的话语热情。但我跟他们谈一谈，你听他，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还没有领受，那个地方的观念没有被更新啊，所以你就觉得，哎，他好像理解的还很浅，哎，但是呢，就一开始你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如果用心听一下，把有一些浅的领受，其实他就已经 touch 到你生命当中很重要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价值与否啊，不是说对我们天人这简单的一个价值，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讲，天人来讲啊，一开始所领受的，如果你去看我们教会那些见证，你回头去看我们教会写在那个教会网页上那些见证，当时大家所领受的可以说很浅，你如果去看那些，对于那些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帮助，哎，有的人那个生命就发生转折了。所以并不是说是对我们来讲不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所以怎么来讲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值得我们一开始啊就花一些心思去听，然后呢慢慢的我们想清楚，今天要追求神这条道路，不是我们凭自己的天人的爱心，天人的热心，天人对上帝的什么忠诚等等能够走上去的，是神他亲自要来带领我们走，他要把他里面的那一个对他的那个渴望放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内心里头啊就好像有个导航一样的，你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发现内心里头都有那么一个意愿，或者一个很微，你可以说是个意愿，其实就是个很微小的声音告诉你，你的人生应该向哪个方向。当你走歪的时候，走偏的时候，你心里就觉着不是很稳妥，你知道这样子是在主以外，你应该回头向这个方向来走，这真的是人生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了。来，我们来结束，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何等奇妙。我们看到主耶稣当日怎么样啊，伸手来触摸这一个得大麻风的病人。今天主耶稣真的是一直，真的是已经触摸了我们，而且继续在触摸我们。就是他作为福音，作为神的道。主啊，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他就在我们里面。但是他只是被我们关在我们的灵里头，我们的自我意识里头，我们还是自己在想要经营我们的人生，想要经营我们自己的事业，想要经营我们自己的学业，想要怎么样。但是主啊，真的是当我们的内心里头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敞着脸让你的福音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位真的是慈爱的主，他愿意伸手来触摸，当我们最不堪的时候，当我们最不好的时候，他都动了慈心来伸手触摸我们，要将我们里面这些错误的东西能够洁净，赶逐出去，将我们洁净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让主你来触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